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来聊的这本书呢，是一本去年12月底在美国出版的书，在咱们大陆呢，目前还没有出版。它的名字叫做 Feel Good Productivity， 直译过来呢，应该是感觉良好的生产力。但是呢，我更喜欢把它翻译成幸福生产力。它的副标题呢是 How to do more of what matters to you， 翻译过来呢就是怎么能做更多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这是一本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梦想中的那种学习或者工作状态的书，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幸福当中实现生产力爆棚。我知道很多在听咱们播客的朋友都是在学习生活或者工作当中啊，很积极上进，很追求不断进步的人，或者呢更进一步说，可能你就是那种好学生心态比较强的人。就这样的人呢，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啊，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更加努力。比如说我面临一个更苛刻的分数的要求，或者是我面对一个更难的项目，我面对更强的工作压力，更紧张的时间安排，更繁重的任务啊等等这些，那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要吃更多的苦去做完这些事情，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种心态呢，可能就是从我们学生阶段养成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被灌输的观念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那比如说你现在是凌晨12点睡觉啊，你的成绩不让你满意，那你就在每天多学一个小时，学到凌晨一点啊，你去做更多的题，你去把书背更多遍啊，你的分数就能看到提升的效果。但是呢，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很多人都会发现，这种用吃更多的苦的方式来换取更多收益的这个策略变得不再那么管用了。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印度裔的英国人，叫 Ali Abdel， 我们就简称他叫 Ali 吧。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学生，就是在上学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刻苦、自律，而且勤奋。他的这份付出呢，也让他在学业上面的表现非常突出，所以后来就考上了剑桥的医学院。然后后来呢，他又当了医生。他在当医生的时候呢，他每天工作依然走的是非常努力的路线，但是他发现这个方法好像没有他上学的时候那么好使了。他就感觉，怎么有这么多的病人要看，这么多的文书要写，我不管付出再多的努力，我不管把我的睡眠时间压缩到再少，不管我多么的废寝忘食，甚至我已经不花时间跟我的家人朋友在一起了，但是我依然做不完我的工作。而且呢，他的心情也非常的糟糕，这又进一步的拉低了他的工作效率。于是呢，他就开始想，我这个策略到底对不对呢？我如果想成功，难道我就必须要这样去受苦吗？我就要牺牲我的快乐和健康才能换取我想要的那些东西吗？他就觉得这个路子可能是错的，所以他就开始努力的寻找怎么能够破除自己的这种生产力困境啊，没错，他把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问题叫做生产力困境，就是那种觉得自己不管怎么努力怎么吃苦，你的生产力都达不到满意的水平。那后来安利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呢，他就专门花了一年的时间，拿了一个心理学的学位，专门去研究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就提升自己生产力最快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那我们想，他本来就是学医的嘛，现在又学了心理学，相当于就是从生理和心理双管齐下来研究有效的生产力工具，并且呢，他把自己当作小白鼠，不断的试验各种的方法，所以最后呢，他就摸索出了很多对于普通人来讲很好用的生产力工具，或者叫效率工具。然后呢，他就又开始在网络上面去分享他自己觉得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后来呢，他就在 YouTube 上面成了一个非常火的生产力专家，也有人叫他效率达人。他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好几百万的粉丝，是个人成长这一块最火的大 V 之一。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说他的这本《幸福生产力》在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是美亚的商业类的新书畅销榜的第一名了，因为很多人提前就在下单了。然后呢，我发现他在这本书出来了之后，他也开始开拓咱们中国市场了，所以呢，他在 B 站上面也开了账号。那如果你有用 B 站的话呢，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上面搜他的名字，就你可以直接到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复制他的这个 Ali Abdel 这个名字，然后去掉中间的那个空格，就是他在 B 站上面的那个用户名了。 他现在呢已经发了24个视频了，而且题目也都还比较吸引人，比如说有改变人生的3种日记写法，如何彻底治好拖延症，值得长期坚持的8个健康小习惯，皮肤科医生的精简科学护肤流程，如何无痛将效率提升300%，读书太慢怎么办，5个简单小技巧让你的阅读更高效，等等等等啊。那我们一听这个标题就能感觉到啊，都是非常实用向的视频，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其实如果是有想要练习英语口语或者是听力的朋友，他的视频也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他的语速真的是非常快，就比较快吧，就让你一听就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很高效的人，他的生活一定就像他的语速一样是开了倍速的。那我其实今年2-3月份的时候有在其他地方分享过这本书，但是呢当时的分享时长呢只有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呢分享的内容会相对比较有限，所以呢我就想着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咱们好好的更全面的把这本书来讲一讲。我其实最开始是2月份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就是说这本书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会出中文版，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要不等中文版出来之后我再来讲这本书吧，因为这样的话呢大家听完这期播客如果觉得不过瘾就可以直接的看到这个中文的原书了。但是等到6月份发现它还没有出，然后呢看阿丽的 B 站，就是他在最新一期视频的下面有自己发一个评论说这本书的中文版很快就会问世了，再加上咱们听友群也有朋友在催更这一期，所以呢我想既然都快要出了，那我们干脆提前一点把这本书给讲了吧，这样如果大家听完想要读中文版的原书的话，等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久。好，那我们说回这本书的主线。那阿丽她在学了那么多医学心理学的知识，并且做了那么多的实践探索之后，她发现的最能够提升生产力的那个秘密是什么呢？这个秘密就是幸福感，就是只有当一个人感觉幸福的时候，感觉很好的时候，他才能达到自己最高的生产力，才能最充分的发挥出自己的潜力。所以呢，这就讲到这本书里面有一句可以说是主题句的话，就是不是成功会让你感觉良好，而是感觉良好会让你成功。说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一个思维误区，就是觉得我现在心情很糟糕，我感觉很难受，没有关系，我咬牙忍一忍，熬一熬，等我熬过这一关，或者是熬到我出人头地了，我自然就会快乐，自然就会幸福了。但是阿丽直接告诉我们，错，这种心态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心态会让我们一生都处在一种痛苦的状态当中。因为你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一个阶段难搞的事情，一关完了还有一关，一个山头爬过去了还有更高的山头，一个成就拿到了你还想要拿更大的。那么如果你一直都抱着一种咬牙坚持的心态，那么你一生就只会在这种痛苦煎熬等待当中度过。而且吧，如果说这种心态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达成目标，它好像可能似乎也是值得的，但问题是这种心态会降低我们的生产力，会给我们拖后腿。那在书里面呢，阿丽是列举了很多心理学和医学上面的研究结论，来给我们证明说我们人类是在感觉愉快，兴致高涨，或者是用书里的原词，就是当我们 feel good 这个时候，我们的生产力是最爆棚的。那他这里列举出来的那些各种荷尔蒙、应激激素，还有心理学论文等等这些方面这些证据，我们就不再去罗列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结论它也并不是一个那么反直觉的结论，对吧？也不需要把这些全摆出来我们才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它最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被我们自己的感觉牵着走的。我们可能就是由着自己啊，我今天高兴，那我就干活积极一点，我今天不开心，那我就慢慢吞吞的干。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心情看作是一种外生变量，我们任由着他们去影响我们。但是呢，阿丽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那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多的让自己 feel good。 我们要把这个 feel good 看作是一件工具，而不是一件随缘的事情。我们应该在工作还有学习当中有意识的给自己创造这种幸福的感觉，这种良好的感觉。 那这其实是一件一举双得的事情啦。一方面呢，你效率也提升了，另一方面呢，你的人生也更快乐了。它其实是能够推动你的人生进入一种正向的循环的。所以呢，围绕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观点，阿丽也在网上分享了很多的方法，然后很多人用了这些方法之后呢，都觉得很有效，有很多人就会私信他或者给他发邮件，比如说有学生说他自己是怎么用阿丽的方法提升成绩的，还有一些创业者说自己是怎么样用这些工具把自己的工作效率收入啊翻了一番的，还有的那种处在低迷期或者是职业倦怠期的人，说自己感觉重新找回了对于工作的热情，还有一些刚刚当父母的人啊，他们可能原本就是平衡不好自己的工作家庭，但是呢，当他们用这些工具提升了效率之后，发现平衡工作和家庭这件事情，他们能够做得更好了。当然呢，我这里不是要给阿丽打广告，我只是想说明她的这个方法可以嵌入到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场景，也适用于很多的人群。好，那我们下面来讲讲方法。那首先呢，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这第一部分的名字呢叫做 Energize， 可以说这部分讲的就是最直接的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学习还有工作注入能量、注入幸福感的一些方法，这就是所谓 Energize 嘛。那它里面呢是分三个关键词来讲的，就是三个 P， Play， People， Power， 就是游戏、人还有力量。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呢，我们就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在工作或者学习当中的幸福感和效能。那我调整一下讲这三个 P 的顺序，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讲起，就是人 People。 那么为什么说这一部分是最简单的呢？因为它的启动成本是最低的，它就相当于是让我们借助一些外力的因素来快速地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你跟有些人在一起工作或者协作的时候，你就会感觉非常的精神振奋，充满干劲儿，充满活力。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些人，你感觉每一次跟他交流或者是跟他合作，好像都是在消耗你的能量。你跟他接触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情绪和动力都在消减。那书里面呢，就把这一类人特别形象的叫做能量吸血鬼。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科学家们其实早就认识到了关系能量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我们跟他人的互动能够非常显著地影响我们的情绪能量，从而影响我们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表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在 Energize 这一部分把人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来讲，因为我们接触到的所有的人，他们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也是能量的来源。那么我们怎么利用人来提升我们的能量呢？首先当然肯定是要远离你生活当中你感觉的那些能量吸血鬼啦，然后去靠近那些让你觉得振奋有活力的人，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是很显然的。那么另外还有几种我们能够立刻用起来的能量打气筒，就是如果你现在采取行动马上就会起效的。首先呢，就是帮助他人，就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方式啊，就现在就让我们的大脑迅速释放大量的让我们感觉良好的荷尔蒙，产生一种自然的快感，创造一波积极的能量的话，我们所能采取的一个最高效的方式其实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创造出来这种积极的能量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所以呢，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真的不仅仅是一种利他的行为，也是一种有益于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甚至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效能的事情。并且呢，阿丽的建议是，我们可以把小小的善意融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就是顺手就去做一些善意的随机行为啊，注意啊，这并不是说从道德的角度来劝我们这样做，而是从提升幸福生产力角度的一个建议。那拿阿丽她自己举例的话呢，她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她很喜欢喝茶。那么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个善举，就是她在给自己泡茶的同时，也会给跟她合作的一些医生护士啊，给他们泡一杯奶茶啊，就是放一个茶包，倒一些热水，然后再倒一些牛奶。她发现呢，这个小小的举动让他们整个办公室的气氛有明显的有在变好。并且尤其是在新冠最严重他们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举动对他同事的心情有非常明显的改善，并且呢，他自己呢也总是能够因为他自己的这个举动，因为别人对他这个举动的反应而感觉到快乐。 所以呢，他后来就经常在生活当中用这种小小的善举来迅速的提升自己的内啡肽水平，让自己感觉快乐。比如说主动邀请一个看起来有点无聊或者是有点孤单的同事一起出去吃午饭，或者是在别人给他帮了一个小忙之后也主动的去给别人帮一个小忙，或者呢是在超市里面看见啊有的带小孩的家长非常着急，就把自己排队的位置让给他们。其实从我的角度呢，我感觉这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这种随机的小小善举真的是一件性价比非常高的事儿，因为它不需要我们付出多少成本或者是多大努力，但是它却是一件不仅给别人提供了好处，同时还对于我们自己的社交关系，对于我们自己的口碑，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对于我们的心情，对于我们的生产力都非常有帮助的事情。那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多少比这种性价比更高的事情呢？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帮助别人，还有小小善举，它能够迅速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从而提高我们的效能，提高我们的生产力。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能够提升幸福生产力的方式，就是寻找你的工作搭子，或者也可以是寻找你的任务搭子，或者学习搭子。这个并不是说你们要一起去做同一件事情，要一起合作一件事情，而是说你们就是坐在一起，然后各自干各自的事情。研究发现，这样其实也能非常显著地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比如作者阿丽就说呢，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参加伦敦作家协会组织的一个远程的合作小组，这个小组的名字呢就叫做作家时间 Writer's Hour。 那这个合作小组呢会在每个工作日一天开会四次，那这个开会呢其实也不算是开会啊，就是几百个要写作的人聚集在一个 Zoom 视频电话会议里面，然后有一个主持人，这个主持人会首先花五分钟的时间分享一条激励性的信息，然后呢要求参与者们在线聊天里面去发布他们这一天的写作计划，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他们就相当于是一边开着视频，然后一边在各自的自己的电脑前工作。然后阿丽就发现，这种同步工作对于保持自己精力充沛、保持高效率非常有帮助。所以呢，这也让他验证了他之前看到的一些科学实验在实践当中的有效性。就是尽管他们都在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只要是跟其他人一起在工作或者学习，对于我们集中注意力、提高效率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能让我们的感觉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会感觉自己不孤单了，仅仅是看到有人在跟我们一起工作，就能够让我们比自己孤身奋战的感觉要更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适用于那些经常需要自己在家里面或者是灵活办公的那些朋友。那比如如果你本身就是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你身边经常有人，或者是你也经常要跟别人合作来完成一些项目，那其实你就自然而然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些业余的时间，你想做一些自己的工作任务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学习任务，那么你就可以寻找起自己的搭子，或者是加入一些小组。然后呢，我也想起来上学期间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是约上几个同学一起去自习，好像就比自己自习的效率要更高。并且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试过啊，就是比如网上有一些直播，它的内容呢可能就是一些人在直播自己学习，比如 B 站上就经常有这种一起自习的自习室的呢。那这个开直播的人肯定他是想要用这种方法来约束自己好好学习、专注学习，但是他产生了一个神奇的效果，就是很多人在跟着这个直播自己学习工作的人在一起做的时候，他也会感觉自己的效率提升了，自己的注意力更专注了。然后我身边就有朋友在之前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跟着这种直播一起学习。我之前不太理解，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现在就理解了。甚至我想今天录完这期之后，我应该也会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到时候效果怎么样，我就发到咱们的评论区里面。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的是 Energize 里面的第一个 P 就是 People，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个 P 就是 Power。 首先呢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就是我是按照难易程度来组织讲这三个 P 的顺序的，就是越往后它需要我们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越强，但是它发挥的效果也会越大。那么这个 Power 它在这里呢不是权力的意思，它更像是我们由内而外产生的一种力量感，或者是用书里面的有一个术语叫自我效能感。 这个自我效能感这个词呢，是心理学上面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我们对于自己某一项能力有多大的信心。那自我效能感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看起来呢好像只是一种感觉，但是呢研究证明，自我效能感越强，它不但会让我们的幸福感越强，而且它真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能力。或者呢，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越相信自己的某一项能力很强，我们这项能力就会真的变得越强。而我们的这一项能力越强，我们的生产力，我们的效率也自然就会越高。并且呢，对于我们来讲，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自我效能感是可塑的，也就是我们可以人为的干预，人为的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所以整个 power 这一部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怎么帮我们去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来展开的。这里呢有几个方法，我们还是不断的进阶的来说。首先呢，最基础的就是自己鼓励自己啊，跟自己说你能做到，你一定可以。那这种话听起来好像是打鸡血啊，但它真的不是没有用。这些话不管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说，还是别人对我们说，都可以真实的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说，是鸡血，但是不是没有用的鸡血。那再来说下一个进阶一点的方法，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对于一件事情或者是对自己的某一项能力很不自信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对这件事情非常有信心，你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去扮演一个自信者的样子。这就真的很像那句话说的，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这句话真的可能就是有道理的。阿丽就讲了他自己亲身的一段经历，就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业余魔术师。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穿上一些很漂亮的礼服啊，在学校里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酒会宴会上面，去走到参加活动的一些人面前，然后就开始给他们变魔术。他的技术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但是他这个人胆子比较小，所以他一想到要主动的走到一堆陌生人面前，然后对着他们开始表演，他就会感觉很恐惧。那么每当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 fake it， 他就会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哎，现在你要扮演一个自信的魔术师啦，然后他就发现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当他开始假装自己自信的时候，他就真的开始自信了，他就能够面带笑容，踱着方步，自信满满的走向一堆陌生人，然后动作非常优美舒展的开始进行他的魔术。后来呢，他又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了他的很多朋友，所以呢，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在自己和其他人身上见证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他可以一瞬间把一个胆小的畏畏缩缩的人变成一个散发着自信的光芒，散发着魅力的人，真的就像魔法一样。其实我自己在读这本书之前，好像也有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方法，所以其实我这两年就已经开始在用这个方法了。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它确实很有效。因为我工作当中平时会需要上一些直播嘛，有可能你需要独自面对镜头给大家讲知识，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长度。那么在刚刚开始面对镜头的时候，肯定是会紧张会胆怯的。那么我的应对方法呢，主要是有两个。第一呢，是我会在家里面不断的反复的给自己录像，这首先呢是为了让自己适应这种被拍摄的感觉，然后你还可以回看这些录像，去捕捉自己表情语气当中不恰当的地方，然后在不断改进的过程当中呢，让它形成一种身体记忆，就是让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我立刻就能调出自己在私下录像的时候那种反复练习纠正过的状态啊，这是第一个方法啊，这下的就是苦功了。然后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这本书里说的这种，我会选择一个我认为在镜头前表现非常好的人作为我的一个角色对标，然后我在上场之前呢，我会想象我就是那个人，然后就会发现那个灯打到你身上，然后同事喊321开始直播啊，之后你进入状态的速度就会特别的快，你的范儿就可以很快的起来。这其实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好，那我们下面再说一个更加进阶的帮自己提升 power 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沉浸在别人的成功里面。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啊，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你觉得自己可能不会成功，那么有一个能够帮助你提升成功概率的方法，就是先去找找看有没有别人成功的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去看他们做这件事情的过程。那么这样做的意义啊， 并不是说让我们就是单纯就是去学人家是怎么做的，去学他用了什么方法。当然你可以学，但是这并不是这个方法的核心要义。这个方法的核心要义是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已经成功的做到了某件事情啊，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提升，然后就会真的提升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成功概率。比如说之前有研究人员让一群学生去攀岩，当时他们要爬一个很高的攀岩墙，然后这些学生呢被分成两组，第一组学生呢就直接就去爬了，但是第二组学生们，研究人员们是先让他们看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里面呢就是别人成功的爬上了这堵很高的墙，然后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这组学生再去爬，结果就是看了视频那一组学生最终的成功率更高，表现更好。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困难，感觉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有一个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自我效能感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自己沉浸在别人的成功，或者是说间接的成功里面。啊，我们可以去看书，或者是看视频，听音频，听播客都可以。比如说阿丽，她平时就是一个播客爱好者，所以她经常用的方法就是听播客里面那些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她就会听医学播客，去听其他的那些医生是怎么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的。然后后来他开始自己做自媒体的时候，他也去花很多的时间去听其他播客里面那一些靠自己一个人就成功的建立了整个线上业务的人。还有呢，后来他开始写书了嘛，那他就去看去听或者是自己去采访那些成功的作家，他发现这样做对他自己一步一步的成功真的很有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更充足的理由去看那些成功的经验。以前我们可能只是觉得我们是为了学习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或者是他们踩了哪些坑，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样做还能告诉我们，如果他们可以，你也可以，他们的成功可以成为我们成功的巨大的心理助推力。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 Energize 里面的第三个 P, Play。这是这三个 P 里面最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也是效果最强的一个元素。就是把工作或者学习变成一场游戏。那么怎么把它们变成一场游戏呢？我们来讲一个作者阿丽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非常沉迷于魔兽世界这款游戏。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没有也在玩或者是玩过这款游戏的朋友啊。他说呢，他当时每天平均打这个游戏要打3个小时。那这个游戏的内容呢，就是他会跟很多其他的人一起在世界各地升级打怪，上天入地的做各种任务。虽然说他在游戏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说是忙得够呛啊，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的，但是他却非常的乐在其中。然后阿丽呢就开始琢磨，为什么我会对这款游戏这么上瘾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玩的也挺累的，但是同时又欲罢不能呢？后来他就意识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个游戏里面扮演了他梦想当中的角色。那阿丽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这样一个男生，看起来有点 nerdy 啊，有点书呆子气。但是呢，他在游戏里面扮演的角色却是一个非常酷炫的，又高大又英俊的那种精灵，穿着非常飘逸的紫色的袍子，然后掌管一支恶魔军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他带入这种角色感去做事的时候，他就发现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变得更有意思，都像是在经历一场非常新奇的冒险。就即使说他做的任务只是要去救一个动物，或者是要解开一道挺简单的数学题，或者是要跟着一个人去一个什么地方取一个什么东西，他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实生活中他肯定是不会感觉做这些事情很有意思的。这一点呢，我也有同感，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哈迷，就我从小就很喜欢哈利波特。然后去年的时候不是出了那款游戏霍格沃茨之遗嘛，然后我在里面就可以选择我自己的学院啊。虽然说我在 Pottermore 上面测出来我是拉文克劳的人，但是我最喜欢的学院是斯莱特林，因为我从小学开始最喜欢的哈利波特里面的角色就是斯内普教授，所以呢我当时就给自己选了斯莱特林学院，然后还给自己选择了喜欢的发型还有装扮，然后就开始进入霍格沃茨去经历各种冒险。但是其实现在想起来，当时那里面呢有一些任务其实也 不是说有多么的有意思。比如说就是跟着某一个人去找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去跟这个人对话，然后帮他这个小忙，去跟那个人对话，然后帮他那个小忙。比如说在图书馆里抓一些会飞的钥匙什么的，或者是去解一些比较小的比较简单的数字或者是图形的题目。其实这些事情如果放到现实世界里面，我真的会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就因为你是这样一个角色，你带入这个角色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会感觉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变得更好玩了。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发，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在工作或者学习当中感觉更有趣，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给自己选择一种游戏角色，带着这种角色感去工作。那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里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参考，就是有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布朗博士，他的一个主攻的研究领域就是游戏心理学。那所以说刚才阿丽告诉我们的这个通过扮演角色的方式让我们的生活工作变得更有趣，这个方法并不是他的一个臆想，而是有真实的科学基础的。那么心理学家们就发现，扮演角色这种方式能够对我们人的精神状态有非常明显的改善。而且不用说我今天扮演这个角色，明天根据需要再扮演那个角色，我们只需要挑一种两种特定的角色去扮演就已经很够用了。所以我们每一段时间就可以挑选一种我们觉得我们最想成为的那种状态的角色去扮演。那么在游戏心理学界呢，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八种典型的游戏人格。这八种游戏人格呢，我也会放到我们 show notes 最后的附录里面，你可以对照着去选最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收藏家角色，那这个角色它的任务主线呢，就是去寻找还有收集一些稀有的宝物，或者是别人没有发现的宝藏。还有探险家角色，就是喜欢四处去探索，去发掘别人没有发现的一些新的角落或者是新的事物。那还有指挥家角色，就是负责带领着大家去开疆拓土啊，负责运筹帷幄。那故事家的角色就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给大家创造一些乐子或者是带来一些启发。那除了这四种以外呢，还有运动者、创造者、竞争者，还有搞笑者。其实我们一听名字也基本上就知道这些游戏人格的含义了。那么游戏心理学的建议呢，就是想要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有趣，我们就可以先确定一个我们觉得最有共鸣的角色，然后尝试着像这个角色一样去工作、去生活、去学习。比如说一个故事家他要汇报一个数据图表，或者是要汇报一个非常长的报告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想，哎，我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来讲给大家听呢？又或者是一个创造者，他在面对一些罗列的密密麻麻的文字信息，或者是一堆很枯燥的数据的时候，可能就会去想，我能不能用一些更有创意或者是更美观的方式把它们展现出来呢？当然，虽然我们给出了八种典型的游戏人格，但是我们在给自己挑角色的时候，可以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八种游戏人格，而是我们可以自己定义跟自己的学习工作内容更吻合的角色，或者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角色。其实有很多具体的角色我们都可以用来选择，或者是任何能够给你自己赋予角色感的身份其实都可以。拿我自己举例的话呢，我小时候其实有过误打误撞的把生活过成一场角色扮演游戏的这种经历，因为我从小想象力就蛮丰富的嘛，然后所以如果有某一段时间很喜欢某一个影视作品或者书，就会把自己想象成是里面的角色。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后遗症最强烈的就是曾经看过那个电影《楚门的世界》之后，就那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我的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我就在里面演真人秀，然后很多人，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我，然后那段时间我就会非常注意我的言行，就很注意慎独。比如说即使是没有别人的时候，我也会非常认真的学习，而且还其实还蛮乐在其中的。还有前面说到我从小是一个哈迷嘛，那我从小想象过时间最久的一个角色可能就是巫师，我会觉得我其实是一个隐藏在麻瓜世界里面的巫师。我相信很多哈迷应该都会有过这种想象，因为你会觉得那个魔法世界就像是真的一样，而且你会觉得你是一个跟那个世界羁绊很深的人啊，那我们这么有缘分，我怎么可能不是巫师呢，对吧？ 那这种想象对于我来讲有没有用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首先我真的会觉得生活变得更有趣了，我感觉我好像就是作为巫师在麻瓜世界经历历练一样，所以我遇到的困难其实都是对我的考验，而且我命中注定是能够克服这些考验的，而且我会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会有魔法冥冥当中来帮助我。那这种心态一直到高中都有，而且高中那个阶段尤其会强烈会需要它，因为高中的时候你学习真的很苦嘛，所以你真的可能就需要一些这些精神上信念上的东西来帮助你。我也真的很感谢这种角色感能够帮我更好的度过那一段时间。那么工作以后我会带入的角色是什么呢？比如我记得罗胖罗振宇曾经跟我们说，内容创作者应该像一个导游，他要拉着听众的手去带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一边要把沿途美好的风景一一的指给他看，然后一边跟他说，哎，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坑要避开，哎，这里这个地方是重点，要多看几眼，哎，这里这个地方跟我们以前看过的那个什么什么都不一样啊，哎，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快跑几步，哎，这里值得好好看一看，我们慢下来，就这样牵着对方的手一直往前走。那这是我在认识罗胖的第一年的时候听他讲的，后来呢又过了2年之后，他又把这个角色升级了一下，升级成了策展人，就是说一个好的内容工作者应该像一个策展人，他会知道某一个世界里面都有哪些东西，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其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挑选出来，然后精心地在一个新的空间里面把它们排布开，按照最能够给看展人的内心激起波澜、激起美好感受、激起启发的方式把它们布置好，然后牵着参展人的手一处一处地带他们看下去。然后呢，最近呢他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角色，他说内容工作者就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人，就是有界限、有框架，但是也有灵动。那前面说的这三种角色，在我平时写稿子的过程当中，我最频繁带入的是哪一个呢？可能还是导游吧，因为我对于导游的这个日常体感是最具体的，让我一下子就很有代入感，很有画面感。而且可能是因为那是我最早接触到他说的一种角色，所以相当于这个角色感已经深深的烙在我的大脑里了，所以每一次到写稿子的时候都能够立刻的把它调动出来。而且当你化身为一个导游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整个写稿子的过程会变得很有趣，因为你并不是在运用一些内容技巧，你只是做到一个导游该做的事情，然后这样你写的东西不知不觉的就会带有对象感，就会变得更贴心。另外呢，关于角色的力量，就最近著名的华裔 AI 科学家李飞飞，他不是出了一个自传嘛，叫《我看见的世界》。在那个里面呢，李飞飞就讲到一个他小时候的一个我们乍一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超现实的这样一段经历，就是曾经李飞飞在上初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对物理不是很擅长，面对很多物理概念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头脑一片混乱。而且其实他在以前上小学的时候，他的老师对于女生的尤其是理科的学习成绩方面有一些偏见，他会跟同学们说一些这样的话，就说男生你们要记住，你们天生比女孩聪明，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虽然说你们现在小学你们的学习表现可能没有女生强，但是你们不要气馁，再过几年等到10几岁，你就会发现女生们后劲儿不足了，到时候你们的潜力就会显示出来了。所以当李飞飞他到初中他的物理成绩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是不是老师说的是真的，是不是女生真的到了10几岁，当理科变难了，女生就开始不擅长了呢？但是后来李飞飞在他物理上面打了一个翻身仗，而他这个翻身仗的起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信念感和角色感的力量。那在当时李飞飞初一的时候，他的爸爸已经是先去到了美国，然后给他们后来全家去美国做一些准备，所以当时他爸爸是不在他身边的。那李飞飞在家的时候也非常想念爸爸，所以他就开始想起关于爸爸的各种细节还有种种场景，他就想到他的爸爸作为工程师，他天生就有物理思维，爸爸的物理非常好，而且在生活里面爸爸也一直在教李飞飞从比如说光和力这些物理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李飞飞就突然觉得我就应该是一个有物理思维的人啊，我天生其实就应该是学物理的这块料啊，他就把自己带入了这样一个擅长物理的角色里面， 并且他也有了我们前面说的那种 power， 就他的自我效能感开始提升了。于是就靠着这种角色感和自我效能感，后来逐渐的帮他拿下了物理这门学科，而且带他发现了物理世界的美妙。好啦，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通过游戏来提升我们的幸福生产力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代入角色。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给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注入乐趣的方式。比如说阿丽，她平时呢就会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贴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啊，如果她很有趣会是什么样子，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能不能给自己当下做的事情注入一点点乐趣的元素。比如说可以点上一些好闻的香薰，或者是在自己桌上摆一个好玩的小玩偶，就好像这个小玩偶在陪着自己一样。也可以摆一些好看的植物。我记得前一阵儿有个听友群的朋友跟我说，他在三月份之前听我分享这本书之后呢，就开始做出了一个小改变，就是决定改造一下他很多年都没有整理过的桌面。然后他养了十盆多肉，他现在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多肉浇点水，然后工作的时候累了困了的时候就都站起来观察观察。三个多月过去了，现在他每天一早的动力就是这些多肉不要都被自己养死了。我其实私心觉得多肉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新手入门的植物，因为我自己也非常不擅长养植物嘛。然后我现在家里唯一的植物也是多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银柳，那银柳你根本就不用去管它，多肉呢你就是需要浇浇水什么的。我觉得多肉真的非常新手友好，想要在自己的桌上摆一点绿色的朋友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而且我之前在一本叫《学习力脑科学》的书里还看到说，如果在桌面摆一些植物，其实这是有助于我们的大脑保持活力，提高我们的工作学习效率的。好，那刚才说的呢是给工作学习注入乐趣的一个途径，就是改造一下环境。另外呢，阿丽还有一个最经常用的方法，就是播放一些大气磅礴或者是充满活力的那种音乐。那这个音乐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增强我们的角色感。比如说你在放那种史诗般的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战士，在对着自己面前这些任务奋勇杀敌，冲锋陷阵。我有一个同事，他就非常喜欢伴着这种史诗音乐的歌单去工作，他就会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那我自己呢，我平时是比较喜欢去放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因为这会让我感觉啊，心情很好，很振奋。而且呢，我之前也在《减压脑科学》那本书里找到的原因，那我们之前也讲过那本书嘛，就是因为这种节奏感，这种韵律感就能够刺激我们的血清素能神经释放更多的血清素，所以它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心情，帮我们减压。另外呢，阿丽还提到了一些给工作注入快乐的方式，就是给工作加入一些创造性的思考。比如说，哎，我往常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做事儿，那我今天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或者是啊，我今天在进行我这些工作的同时，我能不能给自己设定一个挑战？比如说，这个书里面就讲到，有一个畅销小说家，他曾经是在麦当劳工作，他每天干的工作呢，都是一样的，非常流程化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给顾客弄汉堡、弄薯条、装炸鸡、给人点菜、收钱，这些一遍遍都是重复这些事情。但是呢，他跟其他的麦当劳员工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会每天都尝试给自己的工作注入一点乐趣。这个方式呢，就是说给自己设置一些创造性的小挑战。比如说啊，今天啊，就告诉自己，今天就叫烧烤酱日，我要给我遇见的每一个顾客推荐用烧烤酱。于是接下来这一天，他就会不断的翻新自己的话术，把每一个客人都看作是一个游戏关卡一样，一关一关的去过，然后每过一关呢，就给自己积攒积分。啊，这个人就感觉呢，就这样的一个小挑战，就让他一下子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变得有意思了。所以呢，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很有活力，而且工作业绩很突出的一个员工。好，那么这就是 Energize 里面最需要我们发挥能动性，但是又最有效的一个部分，就是叫 play 游戏，或者叫注入乐趣。我觉得这也是这本《幸福生产力》这整本书里面最核心的一块内容。所以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自己枯燥的工作或者学习当中，不要忘记经常问自己一句：如果它很有趣，会是什么样子？好，那刚才呢，我们就说完了《幸福生产力》这本书里面的第一大部分，叫 Energize， 也可以说就是释放你的幸福生产力。 那这本书呢一共有三大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叫 unblock， 直译就是疏通的意思嘛。那这第二部分呢，它实际上聚焦的是怎么扫清我们在追求高效能或者是释放自己幸福生产力时候的一些障碍。这个作者阿丽就说呢，当他在使用了我们之前讲的 energize 那部分的那些增加自己的能量啊，帮助自己做更多的事情那些技巧之后，他发现还不够，因为随着他事业的发展，他发现即使他已经把 energize 这一部分做得很好了，但是他仍然可能会因为一个问题而陷入困境，就是拖延症。因为刚才我们 energize 那一部分所有的方法几乎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你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如果你拖延，如果你一直不开始做事儿的话，那显然那些方法也没有办法大展拳脚了，对吧？那么为什么会拖延呢？其实通常就是由于消极情绪引起的。换句话说，我们之前说的不是成功会让你感觉良好，而是感觉良好会让你成功，这句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就是当你感觉良好的时候，你才愿意开始去做事情，并且你做事儿的效率才会高。但是如果当我们被困惑啊、惰性啊、恐惧啊这些消极情绪挡住我们的路的时候，就会引发拖延。而且更坏的情况是可能会触发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你越拖延你就感觉越糟糕，你感觉越糟糕你就越不想开始，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接下来 unblock 这一部分就相当于是要帮我们扫清这些负面情绪，然后战胜拖延。那这一部分它其实也给出了很多的方法，但是我在看这一部分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们如果能够吃透我在前面讲过的那一期微习惯，并且也吃透我在讲那一期顺带讲过那个福格行为模型，然后尤其是如果你听完了那一期的最后五分钟，实际上这些就已经基本上涵盖了这本幸福生产力这本书里 unblock 这部分讲到那些方法的精髓了。那我在这一部分看到的很多方法真的就是跟我们之前微习惯那期讲到的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你比如说啊，这本书里讲到的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叫执行意图，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把某些一次性的行为转变为一种长期的行为改变，那就要制造一个触发点。就比如说我要养成每一天都按时吃营养补剂的习惯，或者是养成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习惯，但是呢以前我经常忘，那我就怎么做呢？我就给自己制造一个触发点。这个触发点呢就是我们每天一定会做的某一件事情，比如说每当我下班回到家之后，我就要第一时间去吃一个苹果，或者是每当我早上起床喝下第一口水之后，我就要第一时间把我的营养补剂吃掉，或者是每当我下班回到家，我就要立刻给我的爱人打一个电话。那么像这样的方法其实不就是我们在微习惯那期顺便讲到福格行为模型的时候讲到的那个提示加低门槛行为加激励啊，这个闭环当中的第一个提示嘛。那么这个提示或者说触发点它之所以会起作用，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不起来做某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给这件事情还附加了一层思考，就是我们还要考虑什么时候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不用考虑什么时候去做，我们看见提示就直接去做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去掉了一层思维障碍，那么就会让我们的行动力变强。另外呢，比如说这本幸福生产力里面还提到了减少做一件事情的环境摩擦，就是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你最好让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一些元素更多的出现在你目力所及或者是触手可及的地方。就比如说以前阿丽当医生的时候，他想要练吉他，但是呢他经常就会忘，或者是拖延着就到睡觉时间了。后来呢他就做出了一个改变，就是以前他总是把吉他放在房间角落的那个书架后面，所以呢如果你平时不主动的去拿的话，你根本看不到那个吉他。但是呢后来他也是看了一本书叫《原子习惯》，就讲到了这个减少环境摩擦，于是呢他就开始把这个吉他放到客厅中央他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然后练习吉他这件事情就是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到了。那除了减少做一件事的环境摩擦以外呢，还有减少做一件事情的情感摩擦。这个方法的精髓就是，如果我真的不想做一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大很复杂，比如说我要开始写一篇长文章，但是我一直拖延着不想动笔，那么减少情感摩擦这个方法它就教我们的是，就我们就告诉自己，我做这件事情只做五分钟，五分钟一到我就不做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那我们就把万事开头难那个开头就度过去了。 但是呢，听过微习惯那一期的朋友，你可能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微习惯的精髓吗？就是把一件事情缩小到最小，把我们的心理负担降低到最低，这样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行为触发器。还有呢，比如说《幸福生产力》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个方法，叫定义下一步行动步骤啊，这也是心理学的一个研究成果。有一个心理学家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围绕这个主题发表了25个论文。那么用定义下一步行动步骤这个方法来克服拖延啊，它怎么操作呢？就比如说我们给自己规定要做瑜伽，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抗拒，在拖延，那么我们就问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比如说哎，我们从现在在这个凳子上坐着到开始做瑜伽，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呢？啊，应该就是把瑜伽垫铺上。那我们就告诉自己，我只做这下一步。再比如说你正在拖延准备考试，那么你从你在床上躺着到准备考试，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呢？那就是拿出教科书翻开。你可以告诉自己 OK， 我只做到这一步。那再比如你拖延去健身房，那你的下一步行动可能就是换好你的鞋，换好衣服。 OK， 你告诉自己我只做到这一步。那这种方法就会让我们的视线从一个很让人害怕的巨大目标集中到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行动上，来哄骗着我们的大脑度过万事开头难这一关。哎呀，所以你发现这些心理学家们研究了很久并且写了很多论文的这种方法，其实不就是我们之前在微习惯那本书里讲过的思路吗？所以呢，我发现有很多看起来高大上的研究，其实落到行动上真的可能很简单。但是它虽然简单，但是可能知道的人却不多。所以呢，我们如果知道了啊，并且拿起来用了，真的就是能够超越很多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微习惯》那本书的时候说，它是一个可以彻底改变我们人生状态的一本书。因为这个里面的精髓真的可以用在啊什么习惯养成、克服拖延症、提高工作效率等等很多的场景里面。所以还没有听那一期的朋友，一定要把那一期听一听，然后用起来。好，那刚才呢我们说的就是 unblock 这一部分它最核心的那些内容啊，我们也说了其实它跟微习惯就是相通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相对分散的点是我觉得值得挑拣一下来讲一讲的。那大家就可以把它们当做一些小小的好用的工具插件，哎，我讲给你听，然后你觉得如果能够用得上的话呢，你就把它收到自己的工具箱里。首先一个呢，就是身份标签儿。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无意识间呢给自己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儿。比如说之前李菲菲那个例子啊，因为老师跟他们说女生到初中可能会理科成绩就不如男生，所以李菲菲潜意识里差一点就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儿。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无意识的给自己贴上一些负面标签儿。就比如说啊，可能有啊，我就是很讨厌数学，或者我就是一个很不擅长恋爱的人，我就不是学习的料，我就是有拖延症啊，这些其实都是负面标签儿。那心理学家其实专门研究过这些现象，并且呢把这个现象概括为标签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要义就是说，标签可能会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就是我们给自己贴什么样的标签就可能会让我们真的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呢，这件事情是一个双刃剑，就是你如果给自己贴上负面的标签，那你可能真的就往负面的方向走。但是如果你给自己贴的是正面的标签，那它也能起到正面的效果。比如说安利发现他自己经常恐惧开始做一件事情啊，或者拖延做一件事情，究其根本是因为他很害怕失败。所以呢，他后来就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是终身学习者。这个标签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那他为什么要贴这个标签呢？是因为一个终身学习者，他在面对每一次失败的时候，都可以把它看作一次学习的经历，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标签就反映了他学习和成长的意愿。那就像那句话说的，我没有失败过，要么取得胜利，要么学到知识。这其实就是一个终身学习者的信念，所以这就能给他前行的勇气。好，那这说的就是标签法。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个克服恐惧或者拖延的方法，叫三个十法则。我感觉还挺简便好用的。这个方法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在采取一些行动之前，我们之所以会拖延、会犹豫、会恐惧，是因为我们会预想到一些灾难性的结果。比如说要跟喜欢的人表白，那我们就会想，哎呀，如果表白失败了该多尴尬呀，表白失败了我会多伤心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把这个失败的后果在无限的放大，让我们自己整个头脑都沉浸在其中了。 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采用认知重新评估的方法去跳出一步去看这个失败的结果，我们会发现自己就没有这么恐惧了。而这个三个十法则就是在帮我们做认知重新评估，它的关键在于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发生后过了十分钟它还重要吗？第二个问题是，十个星期后它还重要吗？第三个问题是，十年后它还重要吗？那再比如说，我们再用之前那个害怕表白那个例子来举例，那我们在表白之前就可以想，如果我们真的被喜欢的人拒绝了，十分钟后这还重要吗？啊，那肯定十分钟之后肯定是最伤心的时候啊，确实还是重要的。那这件事儿十周之后还重要吗？那十周之后有可能你见到那个人还是会有点尴尬，但是如果十年后这件事情还有影响吗？你会发现好像它其实十年之后可能就一点都不重要了。所以这个三个十法则正是帮助我们从我们现在局限的目光当中跳脱出来，让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所担心的一些失败，其实它并不会一直定义我们，拉长时间来看，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不重要。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书里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被书里的一个故事触发了我自己近几年的一个心得体会。那这个故事呢，就是阿丽有一次受邀参加他朋友杰克举办的一个晚餐会。这个朋友杰克呢，是平时是一个天天点外卖的人，这件事情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但是呢，当天的晚餐会呢，杰克是为了宴请他的朋友们，所以他提前好几个星期就开始计划，并且当天晚上所有的食物都是杰克自己准备的。然后阿丽在坐上饭桌之前呢，突然就想要开一句玩笑，因为大家都知道杰克这个人平时是靠点外卖生活的。然后阿丽就说，哎呀，杰克，谢谢你从外卖上给我们点了这么多的好吃的呀。他以为他这句话能够起到搞笑的效果，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杰克这次是自己准备的食物。但是呢，当时餐桌上一片寂静，就没有人回应他，也没有人笑，空气当中呢只有刀叉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然后阿丽就觉得，我的天，好尴尬。然后他当时就满脸通红，觉得非常热，同时呢他心里还想，哎呀，杰克现在心里会不会讨厌死我了。所以呢，当天那顿饭他也没有吃好，晚饭之后呢他也一直是坐立不安的。然后呢，他就悄悄地问他的另一个朋友 Catherine， 他说，我是不是彻底搞砸了？大家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像一个笑话？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是不是以后没有人会再邀请我去他们的晚餐会了？这个时候呢， Catherine 就很惊讶地看着阿丽，因为他甚至对于阿丽当时说的那句话没有什么印象。啊， Catherine 就说，我当时正忙着吃东西啊，杰克这次做的饭真的太好吃了，大家当时都在忙着吃啊。这个时候阿丽突然就发现，他高估别人对自己的注意了，其实根本没有人那么在意他都说了什么。然后他环顾四周，发现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儿，相互交谈什么的，没有人在意或者没有人记得那件事情。那阿丽之前的那种心态呢，其实就是心理学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就叫镁光灯效应。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自己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会有一种下意识的认知偏见，就是觉得我自己很重要，就是觉得自己做什么好像都在聚光灯下一样，感觉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那在分析我们，在对我们做出判断和评价。但是事实上，大家根本就没有那么在意你，每个人最关心的都是他们自己。那么破除这种镁光灯效应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在于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开始做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比如我们失败了，他们会不会嘲笑我们？比如我们做的不够好，他们会不会看轻我们？等等。但实际上真的没有人那么在意。比如说，没有人会在意你最开始做的几个视频是不是很糟糕，没有人在意你在网上发的那几篇文章是不是结构不太完整，没有人在意你在微信群里分享了一段什么什么之后到底有没有人回你或者有几个人回你，没有人在意你刚开始做一件事情你的进展快还是慢，其实只有你自己在意。当我们把自己从镁光灯下面挪开之后，你就会发现人生轻松了很多。那近些年不是有一个词叫钝感力很流行吗？但是如果我们光说，哎呀，你要有钝感力，那好像就有点空。所以我近两年呢，就把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一句话，我一直把它当做一个具象化的钝感力信条，就是他从冯唐那里看到的一句话，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我觉得真的特别受用。就我感觉，如果你能时常对自己说这九个字，并且让这九个字根植到你的心里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心态真的好了很多。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没有那么多的事儿会让你恐惧、害怕或者情绪大起大落了。所以这九个字呢，也送给现在在听这个音频的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做到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三部分。这第三部分的名字呢叫 sustain。 sustain 就是持续的意思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在整个学习或者是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持续的保持一个干劲十足的状态。那这当然也需要我们有良好的感觉在背后作为支撑。阿丽就讲到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职业倦怠。很多人会在工作到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职业倦怠期，就是觉得干什么好像都没有劲儿，提不起精神，感觉精疲力竭。阿丽她之前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当时呢是2020年圣诞平安夜的时候，她就有这种精疲力尽，然后又沮丧又没劲儿的感觉。她就脸朝下躺在沙发上，然后跟她妈妈说，她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坚持不下去了。而且问题是，她其实是非常热爱她的工作的，而且她赚的钱也很多，但是她依然感觉精疲力尽。然后呢，他的母亲是一位神经科的医生，他的母亲呢就跟他交流了这个现象为什么会产生。然后呢，阿丽又自己查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就发现这种倦怠期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你承受了太多的东西，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了。还有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你没有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没有给自己充好电。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你把所有的努力放到了一些不能给你带来快乐或者意义的事情上。所以说这本书的第三部分，也就是 sustain 这一部分，它其实主要聚焦的就是怎么解决这三个问题。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让自己承担太多事情了，就是你让自己过度疲劳了。那么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呢？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朋友同事来找我们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啊。那么那种我们本来就发自内心不想做的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学会拒绝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但是还有一种啊，别人给你的事情是类似于温水煮青蛙一样，这种其实最可怕的。你当时可能并不觉得你不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答应下来了。比如说可能有人邀请你半个月、两周之后或者是一个月之后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活动、什么什么会议或者一个什么什么项目啊，你当时就觉得 OK 啊，反正还有一段时间呢，然后就答应了。但是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你可能就给未来的自己揽了很多的活儿。那我们在当下听到两周或者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之后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因为他们离我们还比较远，所以我们可能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那我先答应下来呗。但是等到那个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成为了你的一个负担。所以呢，阿丽提醒我们，在你接下这种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之前，我们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明天就立刻让我去做，我愿不愿意？我们认真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回答是不太愿意，那么即使它是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发生的，那我们当下也要把它拒绝掉，这是在善待未来的我们自己。好，那么除了有一些别人给我们增加的事情以外，我们可能还有过多的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事情也会让我们觉得疲惫。那阿丽呢，就建议我们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精心筛选我们自己的精力投资组合。那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把我们现在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写下来，比如说我想做好公司里的一个什么项目，同时我想要考一个什么资格证，我还想要自学一下法律，我还想要健身，我还想要学做饭，我还想跟朋友去上瑜伽课，我还想来一场巴厘岛旅行啊，等等等等。就把我们现在想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接下来从这里面筛选出我们在当下这个阶段，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个月我们的积极投资清单。那这个清单上呢，只列上最多不超过5件你想做的事情，这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有重点。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就重点把精力放在这几件事情上。 那这样做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避免我们陷入那种啊事情太多而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的状况。那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做的东西太多，你反而一件也做不成。那么我们筛选出我们的积极投资组合之后呢，我们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我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好，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怎么解决造成倦怠的第一个可能原因，就是事情太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决一下造成倦怠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没有好好的给自己充电。那现在呢，我们一提到好好的休息，可能首先想的就是啊，我要大睡特睡，我要在家里面刷剧、打游戏，躺在沙发上面刷手机，或者是吃一顿垃圾食品。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放松，也没有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充电。那我们之前在讲《别相信直觉》那本书的第二期的时候，里面讲过一个类似的，就是哪些事情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快乐。啊，像大吃一顿、刷手机、看剧等等这些活动，他们只是能够产生一时的多巴胺，但是当我们不做了之后，我们并不会感觉幸福感有增加，也不会感觉更轻松。而哪些事情能够真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真的能够给我们充电呢？是这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去亲近大自然，做体育运动，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聊天交流，或者是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比如说弹吉他或者画画等等，这些是真正能够对我们产生充电作用的活动。那阿丽在书里面特别强调了这个创造性活动的作用，他还特别有意思的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知道美国前总统布什，还有英国国王查尔斯，还有 Taylor Swift 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吗？就是他们都特别喜欢画画。而像画画的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充电方式。那跟画画类似的创造性活动，还有比如说进行一些创意写作，或者是去摄影、去表演、去做手工等等，这些都是创造性的活动。啊，我其实自己有体会，就是我曾经在读研的时候，我们当时主要的学习内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模型，啊，有宏观经济学的，有微观经济学的，有计量经济学的，有数理经济学的，然后他们的底层的基础都是非常多的数学公式，还有推导。所以当时就感觉学习压力还是蛮大的，不过当时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效的放松的方法，就是自己写小说。但也不是求要发表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是每周有那么两天的时间，两天晚上抽出个两个小时来做这种创意写作。我就感觉虽然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你要做的事儿变多了，但实际上它真的没有让我更累，而是在我写作完之后，我反而觉得很多压力被释放掉了，我感觉自己又充满活力了，我又有能量去面对第二天繁重的学习了。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某一类创造性活动的人，你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忙或者学习忙就丢掉他们。其实他们是非常好的充电方式，他们能够让我们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反而可以更高效地投入到工作或者学习当中，它对我们是有益的。不过阿丽也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些创造性的活动，他们能够发挥充电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是完全没有功利心的去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就把它做业余的爱好，就千万不要想着我一定要在我的某一项创造性活动上面做出什么成就来，就比如说我一定要出一本自己的摄影集，或者我一定要开自己的画展，或者是我一定要把我的小说出版，然后让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什么什么，就我们一定不要抱着这样非常强目标或者强功利性的心态去做这些创造性活动。因为如果一旦我们给它施加上这种要求，这些压力之后，它就不再有放松和充电的作用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适当的充电，我们就需要维持我们生活中那些完全不需要功利心，完全不求有多么多么长足发展的那些创造性的活动。再有呢，阿丽也特别强调这个亲近自然对于我们的充电作用，可以说大自然就是一个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充电电池。曾经有很多的医学研究发现，当他们让病人的病房窗户对着一些窗外的绿色植物的时候，他们的伤口愈合速度会更快，需要的止痛药会更少，并且并发症也会更少，他们的焦虑也会更少。 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前两周咽炎，然后到现在没有完全好彻底，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感觉嗓子有点哑了，希望大家多多包涵。然后呢，后来还有很多的脑科学研究证明，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学习或者工作的间隙，时不时的接触或者是看一看大自然的景象的话，就能够起到减压、放松、注意力更集中，而且大脑更加活跃的作用。所以让自己多多的亲近大自然是一种非常好的充电方式。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假如你真的没有时间到户外去，你的窗户外面也很不凑巧没有什么自然风光的话，那么即使只是浏览一些比如花草树木或者是森林草原这些美丽的大自然的景象的图片，也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虽然说效果可能会弱一些，但是还是也是有效果的。或者是呢，在我们的桌前摆上一些植物也是有效果的。所以我的那个买了十盆多肉放在书桌前的朋友，我想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对的，一定要坚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去聆听一些自然声音的音频，比如说下雨的声音、鸟叫的声音、溪水的声音，这种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替代效果，能够起到帮我们放松充电的作用。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能时不时的真的去亲近大自然，那是最好的。但如果你实在没有条件，那么在工作学习期间看一看窗外的自然景色也很有帮助。那假如你的窗外也没有自然景色，那么在你的窗前摆一些植物，或者是摆一些自然风光的图片，或者是时不时的听一些自然界的声音，也是有帮助的。好，那我刚才呢，我们说的就是如何解决可能造成我们倦怠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没有好好的放松充电。那么接下来呢，再来看造成倦怠的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在做我们真正想做，或者是让我们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人生长期、中期、短期应该怎么样来规划了。因为这种规划的过程，它也是帮助我们发现我们最想要、最在意的事儿的过程。也是帮我们把人生当中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一点一点落实到我们现实世界的过程。那关于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之前在讲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那一期的时候，已经把这一部分的内容提前的讲过了。因为当时高效能人士的其中一个习惯就是以终为始嘛，就是我们要先想清楚我在人生的终局我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倒推我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呢，当时我是觉得这个终局跟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它好像距离是很遥远的。所以我当时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幸福生产力》这本书里的一些人生规划工具给结合进来了。就是除了讲怎么样通过以终为始发现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以外，还讲了怎么逐渐的把它们落实到我们长期、中期、短期乃至每一天的规划当中。所以呢，大家这部分可以回听一下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那一期里面，大概从第40分钟开始讲以终为始的那一部分。我们当时是讲了超长期视野的葬礼法，然后长期视野的奥德赛计划，还有一年视野的12个月庆典法，然后再把这12个月庆典中我们要庆祝的事情怎么样落到自己的每日清单当中。那这些呢，也是幸福生产力里面提到的内容，所以我就不再重复的讲了。好，那么这些呢，就是《幸福生产力》（Feel Good Productivity） 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内容啦。那么最后呢，我想转达这本书的作者阿丽的一个嘱咐，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所有内容啊，都不是什么代办事项清单，就不是说你要把它们全部都装进自己的人生行囊里面。我们应该学会像一个生产力科学家那样思考。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喜欢做实验，他们相信实验告诉他们的事情。那么阿丽在这本书里分享的是一些他自己实验有效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对我们有没有用，也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生产力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发展。所以呢，阿丽的建议就是尽可能的多尝试，找出那些有用的方法，然后抛弃剩下的，这样你才能创造出最适合你的个性化的生产力工具箱。 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小红书来一起看这本书的一点要点总结，或者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么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